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韩军正精密分析；韩国六方会谈首席代表表示，韩美对北人道主义援助磋商取得较大进展；韩国政府再次延长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至10月13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宣布11日和12日成功试射新型远程巡航导弹。北韩称，新型远程巡航导弹沿着北韩领土和领海上设定的椭圆及八字形飞行轨道约飞行2个小时，精确命中设定在1500公里以外的目标。喷气发动机性能和制导性能均符合设计要求。韩军当局并未公开是否提前探测到北韩试射远程巡航导弹，仅表示正在进行精密分析。朝中社报道称，今年1月举行的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武器系统开发5年目标。此次远程巡航导弹试射成功，对实现相关目标具有深刻意义。北韩强调，其正按照计划有系统地加强国防力量。有分析认为，北韩进行此次试射的目的在于应对韩美联合军演和韩国试射潜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试射与弹道导弹不同，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中国外长王毅即将访韩的情况下，还有观点认为，北韩考虑到中国和美国而调整了军事行动水平。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发布声明，谴责北韩试射导弹对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构成威胁。韩国北韩核问题六方会谈首席代表、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圭德12日前往日本。鲁圭德将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船越健裕、美国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金城进行双边和三边磋商。鲁圭德表示，将展开韩日韩美双边磋商，希望磋商能够取得成果，推动韩半岛和平进程。这是今年6月韩美日北韩核问题首席代表在首尔会晤后，时隔3个月再次会晤。在此期间，北韩宁边核设施出现重新运行的迹象。本月9日，北韩举行纪念政权建立73周年阅兵式。预计三方将对正在变化的韩半岛局势进行评估，寻求重启对话的方案，以摆脱目前的僵局。鲁圭德表示，韩美两国在共同推进对北人道主义合作项目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将向日本政府说明双方已达成协议的内容，并就与日本政府的合作方案进行磋商。以13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433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其中本地感染病例为1409例。从本地感染病例分布情况来看，78%以上的病例出现在首都圈，其中首尔554例，京畿道395例，仁川151例，危重患者为342人，一天内减少9人，死亡者新增1人。第一剂疫苗接种者达到331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64.5%。最近一周，韩国新增第一剂接种者313万余人，接种率上升超过6个百分点。目前距离中秋节前接种率达到70%的目标还差280万人。从平日单日约60万人的接种速度来看，目标有望轻松达成。完成接种者预计也将在10月底达到总人口的70%。为提高接种速度，政府正改善预约系统，确保中秋节后第二剂接种也可使用余量疫苗。从13日起，韩国将实施为期2周的中秋节特别防御对策。全国疗养医院和设施将允许完成2剂接种超过2周的患者和探访人员会面。全国13个主要火车站、客运中心、高速公路服务区开设临时检测点，大型超市和传统市场也加强防疫检查。防疫部门建议未接种疫苗者尽量不要返乡。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扩散，韩国政府决定将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再延长一个月。外交部13日表示，本月14日至下月13日再次发布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外交部呼吁民众取消或推迟出国旅行计划，并提醒停留在海外的公民注意人身安全，避免被新冠病毒感染。外交部去年3月首次发布全球旅行安全特别预警后，包括此次延长措施在内，共7次发布并延长预警。外交部介绍称，考虑到变异病毒导致新冠疫情持续扩散，不少国家继续采取入境限制或禁止入境措施等情况，而做出了上述决定。旅行安全特别预警是出现紧急风险因素时发布的短期警告，力度介于二级旅行安全预警和三级旅行安全预警之间。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1日进行了下届总统大选党内候选人竞选第一轮国民和一般党员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显示，李在明获得253762票，以 51.09% 的得票率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李洛渊得票率为 31.45%。 李在明在江原道权力党员和代议员投票中也获得了过半支持率，其有力人选的地位日趋稳固。李在明对选举人的支持表示感谢，李洛渊则表示，得票率首次超过 30% 的意义重大，从中看到了希望。从截至目前的竞选结果来看，李在明累计得票率为 51.41%， 李洛渊为 31.08%， 邱美爱以两位数的支持率排名第三。由此，共同民主党选举人团的三分之一已完成投票。中秋节后，湖南地区的竞选成为了各候选人的关注焦点。李洛渊表示，十分期待在家乡进行竞选，有信心获得好成绩。国民权益委员会提出国民力量党议员尹喜书父亲进行农地投机疑惑后，尹喜书宣布辞职，其辞职案13日获得了国会全体会议通过。223名议员以无记名方式参加投票，结果显示188人投赞成票，23人投反对票，12人弃权，尹喜书辞职案获得通过。此前国民权益委员会提出尹喜书父亲对世宗市农地进行投机的疑惑后，尹喜书8月25日宣布辞职，并向国会递交辞呈。尹喜书辞职案获通过后，国民力量党的国会议席数从104个减至103个。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针对联合国人权专家提出韩国的言论仲裁法修正案有必要进行修改，韩国政府回应表示，目前国会正就修正案进行讨论，政府将继续努力保护言论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官网的信息显示，本月8日韩国政府向办事处发送信函，就言论仲裁法的情况进行了说明。韩国政府表示，政府已按照联合国促进和保护意见和表达自由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艾琳汉的要求，将其于8月27日发送的信函向国会公开。此前，艾琳汉向韩国政府表达了言论仲裁法修正案有可能限制言论自由的担忧，并敦促韩国政府确保修正案不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对此，韩国政府回应称，修正案在国会的处理时间被推迟一个月，国会决定就修正案内容进行评估和磋商。适逢911恐袭事件20周年，文在寅总统11日通过 SNS 向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作为美国坚定不移的同盟国，韩国将与国际社会继续合作，积极打击恐怖主义。文在寅表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恐怖袭击都不能被正当化，任何目的都没有无辜民众的生命宝贵。众所周知，任何暴力都不能超越和平与包容，911事件的悲剧绝不能再次发生。文在寅向拜登和美国国民致以诚挚的慰问称， 虽然已过去20年，但众多人依然不能忘记当时受到的冲击。这一事件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创伤。911恐袭事件20周年纪念活动，当地时间11日以纽约为开始，在3个地点举行。在勒索软件已成为网络安保领域国际问题的情况下，韩美两国为了应对勒索软件而携手合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9日通过推特表示，韩美举行了打击勒索软件工作小组首次会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积极评价此次会议，称韩美通过本次会议进行深化勒索软件及其他网络犯罪领域的合作，会议展现出韩美同盟的力量。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表示，为了打击全球网络犯罪，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韩国外交部官员也介绍称，韩美两国以视频方式举行首次网络工作小组会议，共享两国对勒索软件等网络威胁的应对情况。韩美在今年5月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商定加强网络安保合作。据分析，此次会议是后续措施之一。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